戴奇大使星期四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参加开放市场研究所主办的一场活动中，讲述拜登政府在贸易问题上采取的新做法时话，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欧洲的一场战争有着严重的经济后果，一个日益恶化的气候危机，数字化转型在这继续加速并改变我们的世界，在创造经济机会和强大的行业巨头的同时，亦都对民主和人类构成威胁和危害。当然，菜肴的供应链和不可持续的全球化正在提出改革和改进的要求。他说，这位负责美国贸易议程的官员说，新冠疫情期间经历的供应链干扰，使到外界意识到需要对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短期效率和使到成本最小化而创建的全球供应链进行重新设计，也都提高它的韧性。因为一个具有韧性的供应链对于提高国家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对我们对决定生产些什么，在哪里生产，以及怎样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激励方式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他说，在贸易领域和反垄断领域，这种转变不单止仅仅只是关注消费者的利益，我们的贸易政策将工人置于其中心，也都反映这样一个现实，即享受廉价进口商品的消费者也都是工人，他们必须承受来自于世界其他地区在剥削条件下辛劳工作的工人竞争的下行压力。从贸易自由化和追求高效低成本转向高标准、韧性、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繁荣。一位美国贸易代表说，同样在竞争政策中优先考虑和追求消费者福利标准，导致了美国国内市场的集中和不受约束的支配地位，这样扼杀了竞争并削弱美国公民和工人的经济自由。我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从自由化和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效率和低成本转向提高标准、增强韧性、推动可持续性和促进国内外更具包容性的繁荣。与本届政府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正在利用贸易创造一场力争上游的竞赛。戴奇说，这个是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年4月就现任政府的经济政策发表演讲之后，对拜登政府所谓的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做出的最清晰的表述。戴奇在讲话中为拜登政府拒绝传统的签署贸易协议的做法进行辩护。他说，他总是听到大众说，美国现在没有签订传统的贸易协议了，因此美国根本就没有进行贸易。他回应说，美国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传统贸易协议导致的。我们传统的自由贸易协议中的产业供应链规则同样是基于效率和低成本的前提，正因如此，他们允许大量的内容来自甚至不是协议缔约方的国家搭顺风车，他们并没有签署同意遵守协议中的其他义务，例如劳工和环境标准，那就意味着这些规则反而有利于那些利用不公平竞争成为生产中心的国家。这个就是这些自由贸易协议中的供应链规则如何倾向于加强现有的脆弱供应链，使我们变得脆弱，在我们试图多样化并使到他们更具弹性的历史时刻，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他说，前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退出了奥巴马总统推动的扩大亚太地区贸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拜登政府期间，美国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这种新型的贸易接触模式，更多关注工人、环境和小型企业，而传统的贸易协议则更有利大公司。他认为拜登政府的贸易议程可以使到美国更加安全、更民主、更繁荣，允许人为降低成本和低价格主导美国经济决策的决定，使我们更加不安全、更加不自由、更加不繁荣。他说，戴奇说，美国必须突破北京过去多年来在一些领域为美国制造的樽颈位，我们每日使用的产品从发动机到飞机再到国防设备都依赖一系列关键的矿物和材料，未来20年对其中很多金属的需求预计会激增，尤其在我们争取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时候。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控制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采矿业和 85% 的矿物加工，这些脆弱性或者用竞争政策的术语来讲，樽颈位是我们需要解决和突破的。他说，他表示拜登政府正在与国会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合作制定应对措施，在对华贸易上 拜登政府繼承了特朗普總統任內開始對華貿易關稅，並且在高科技領域進一步收緊了針對中國的出口管制措施，建立國家安全顧問修利文所說的小院高牆，防止中國將這些高科技應用於軍事領域。拜登政府正在考慮發表一項行政命令，對美國在涉及到重大國家安全特定敏感技術領域的某些對外投資加以限制，而主要針對的對象就是北京。不過美國財長耶倫日前在國會作證時明確地表示，美國應該與中國去風險而不是脫歐。我認為我們與中國能夠從盡可能開放的貿易和投資中獲益，如果我們試圖與中國脫歐，這個將為災難性的，去風險是肯定的，脫歐絕對不可以。他說美國貿易代表大企星期四的講話中講明了去風險的必要性，在供應鏈中追求這種去風險化和韌性是為了改善我們的國家安全和勞動人民的經濟安全，這些對於緩解世界緊張局勢和國內的焦慮以及減少經濟脅迫的機會至關重要。他說美國及其盟友正在共同應對北京的經濟脅迫做法，我們已經看到很多經濟脅迫的例子，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濫用或者任意的方式使用貿易和經濟措施來實現戰略政治目標或干涉外國政府行使它的合法主權。正因為如此，就在上個禮拜，我們同澳洲、加拿大、日本、新西蘭、英國發表了一項聯合聲明，發出一個明確的訊息，即我們站在一起反對利用非市場經濟政策建立可能被濫用的全球市場主導地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